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神的道路。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知道，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旨意是高过我们的旨意。因此当我们学习仰望他、信靠他的时候，就会有美好的事情发生。神的道路，有一位信徒这样的祷告说，我向神求能力，但是他给我软弱。我向神求使我可以成功，但是神却使我可以学习信靠他。我向神求健康使我可以做大事，他却给我衰弱使我可以做美事。我向神求财富使我可以快乐，他使我贫穷使我可以聪明。我向神求万物使我可以享受生命，他给我生命使我可以享受万物。我向神求权柄使我可以得人的称赞，他给我卑微使我可以得到神的恩惠。我向神求顺利使我可以达成目标，但是他却给我艰难使我可以锻炼品格。朋友，您认为这一段的祷告，这一段向神的祈求，是不是很有意义呢？奇妙十架洪恩，给我移山的信心，将高岭转移为平原，给我同志的爱心，渴望重建你属灵的家，让我的心泉涌而出你那无比能力伟大的爱。我将珍惜赎回的每一时刻，只为一个目的而活。我的分分秒秒花在那尚未认识救主的人身上，这是你给我的特殊使命、盼望和理想。我每一次呼吸都吸进来你那温柔的爱。主啊，我的才干、恩赐、能力全交在您手中，让我传讲你的话语，愿意为荣耀你的圣名而活。我所花的每一神圣时刻都用来传扬这位罪人的朋友。求你以无限的怜悯点燃我的信心、爱心，叫我以那样的热忱去爱那些失丧的人，将他们领向你身侧，因你成为这群羊舍命。主的美意，让我们慢慢的去体验、去思想、去吸收、去消化，让我们一生的当中渴慕主耶稣他自己，从他那里得到力量、得到帮助。耶稣基督他差遣门徒出去传福音，在马可福音第六章他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你也 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我们可以看见门徒们，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互相可以支持，可以帮助，可以鼓励，也同心的去传福音。而我们可以看见，当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遵循主的使命的时候，主就赐给他们权柄，可以制服污鬼，而且为人祷告，使许多病人可以得到医治，而且告诉他们过信心的生活。感谢赞美主。
帝国领土广大，当征选皇后的告示公布以后，有远从印度山区直到伊索比亚大荒平原的年轻美女，经由各省长途跋涉来到苏珊，希望被选中当皇后。
伊斯帖，再过两天，苏珊城候选的女孩都要去宫廷女院大门那里接受太监西该的筛选，你要参选吗？为了我们的民族，为了我，也为了上帝。
既然你这么说，我只好答应了。我实在不愿离开你。
好孩子，我了解你的心情。这个家，如果没有你在，也不像个家了。但伊斯帖，你要记得，不要对人说你是犹太人。
管女宫院的太监西该，在所有的苏珊候选美女中，他最中意伊斯帖，首先选上她。接着被选出的美女要入宫接受决选集训，伊斯帖随着这群美女行进中，仍望着养父莫迪改，心里难过而依依不舍地进了王宫内院。
请再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先生，我叫以斯帖。
对，对，我上午已向各位少女讲解过，先要经过12个月的美容准备，然后每个少女要轮流被带去见王。现在你跟我来，指定你的住房，会有7个宫女伺候你。
7个宫女伺候？需要他们做什么？
你们每位受训的皇后候选人都有7个宫女侍候，你们需要学习做王后的礼仪和生活规范，以及学如何美容，并受仪态训练等。
西该先生，我出身贫寒，全靠你的教导跟指示了。
巴不得其他的少女也像你这么谦虚。你美得自然而不娇柔造作，我喜欢你，伊斯帖。
多谢西该先生，多谢。
西该待他特别好，给他最好的宿舍，找最好的宫女服侍他。12个月慢慢的过去了。
从明天开始，每天要送你们中的一位去见亚哈随鲁王。进去时，这里的东西都可以随意带去，如衣服、首饰等，可以永久留着自己用。见过王以后，不再回这里，会分到别处住宿。李思田，明天就轮到你去见王，你要穿戴些什么？
膝盖先生，我自己难以选择，请你代我选好了。我知道你很有眼光，我不爱过分打扮的轻浮又虚荣。
好，我懂得怎样装扮才能衬托出你的美，使亚哈随鲁王看得最称心如意。
第二天，太监西该以赞许的眼光望着穿戴优美大方的以斯帖，他以一副皇后的仪态走向王的内宫。正如西该满心期盼的，王爱以斯帖胜过众美女，王把后冠戴在以斯帖头上，接着王为以斯帖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邀请所有的贵族和行政官员前来赴宴。那一天，他宣布全帝国放假，并且慷慨地分送礼物。
请问，你是服侍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吗？
是，先生，有何贵事？
我叫莫迪改，请转告王后，我身体健朗，每天都来宫门外守着，她知道就放心了。
请问，你跟她是什么关系？
哦，我是她唯一的亲属。
我懂了，先生，我这就进去通报。再见啊。
莫迪改每天来朝门口坐，靠宫里的人帮忙跟以斯帖通信息。有一天，莫迪改听到两个守门人的谈话，吓出一身冷汗。
您好。
先生，您早啊。哦，我去通报皇后，说你在这里。
不。
啊？
请你过来。
哦。
不要让人听见，有件事你去马上去告诉王后。
哦，好的。
我听到两个守卫说要暗杀国王。
啊！哎呀，太可怕了，我赶快去。
等一下，我告诉你他们的名字，皮坦和提列。
王后以斯帖一听说这阴谋，立刻告诉亚哈随鲁王，声明是莫迪改告的密。经过调查，证明那报告是确实的，两个嫌犯被吊死在木架上，这事写在王宫历史上。
波斯大王亚哈随鲁陛下正式宣布提升雅甲族的哈曼当宰相，一切臣民在朝门都需向哈曼跪拜表示尊敬。
哎，这个要是我们尊敬的哈曼究竟是谁呀？没听说过这个人呢。
我知道，他很富有，骄傲又诡计多端，他有十个儿子，妻子呢也很霸道，他利用一群朋友出了名得了权势。哼，这下子他的钻营没有白费，爬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他的地位仅次于王。哎，小心啊，他的坐车来了。大家预备跪拜啊。
阿曼千岁，阿曼千岁，
阿曼千岁。
喂，莫迪改，哈曼经过你不跪拜怎么回事？你没有听见传令官的宣告吗？
当然听到了，不过对不起， 我不能跪拜他。
我虽然跪拜，但并不表示佩服他嘛。
我是为了我的宗教信仰，我是犹太人，只敬拜天上的上帝，不拜人，也不拜人所造的偶像。
哈曼每次经过莫迪改都不跪拜，后来有人向哈曼打报告，引起了哈曼的注意，果然让他亲眼见到唯有犹太人莫迪改不拜他，哈曼大为震怒。
哼，这个人该死，我马上去请求皇上准许吊死他。我知道我的任何要求亚哈随鲁王都照准。这人是犹太人是吗？我们国内有好些这种人，也许都像莫迪改这样，何必只杀一个呢？为什么不把他们全给杀光？王啊，你知道我一直最关切国家的利益，有一个民族散居在我国各省中，他们的风俗与我们的不同，不守王的律法，所以留下他们对王无益。王若不反对，请下令灭绝他们，那我就捐34000公斤银子给国库，为执行此事而用。
哈曼啊，你随意去办好了，这是我盖印的戒指。
多谢我主我王，陛下万岁。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认为，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家里丰富的传统与家风，让孩子有强烈的归属感。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基督徒都相信人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把孩子交给了父母之后，父母亲应该如何的面对自己的孩子呢？上帝有没有给我们做父母的什么榜样呢？我们一起来听边军辉博士的看法。
山东省青岛市有个小学6年级的孩子，多次离家出走，被父亲找了回来。父亲带着孩子去见心理医生，父亲问道：医生，你看看这个孩子脑子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动不动就离家出走，我和他妈妈没办法了。医生反问这位父亲：你和孩子关系相处得怎么样？父亲回答：嗨，甭提了，我从这个孩子出生就和他斗，这个孩子很倔，倔的时候我就揍他，跟他斗了12年，现在我斗不过他了。医生又问孩子为什么要离家出走，知不知道爸爸很担心？孩子答道：他才不担心我，我有记忆时他就在打我，我恨我爸爸。医生又问这位父亲为什么打孩子，父亲回答：我就觉得这个孩子身上好多坏毛病，我担心他将来学坏，不能成才。这位父亲所看到的是孩子有问题，却没有看见自己的问题。其实这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父母的问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青少年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的资料表明，目前青少年心理卫生问题的发生率为15%到20%，全国有5000多万儿童有心理问题。我认为在家庭教育中，不仅仅有针对孩子的教育，还应有针对父母的教育。对父母教育的好坏，将决定对孩子教育的成败。据圣经的路加福音第15章11到14节记载，耶稣讲过这样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 一个儿子向父亲要到财产，准备离家出走，他的父亲没有因此诅咒他。这个儿子破落的时候，能想到的是他的仁慈和蔼的父亲，就选择回家祈求父亲的饶恕。在孩子忐忑不安，离家还很远的时候，父亲望见了他，跑到儿子面前，满怀怜爱地搂住儿子的脖子，不停地亲吻。这位父亲的行为使他成为自己孩子一生中的祝福者，而不是诅咒者。孩子喜欢生活在祝福者的周围，愿意受他们的影响，但会逃避诅咒者，拒绝他们的管教。诅咒者的话非常消极刻薄，使人泄气，你怎么这样不争气，真没出息，还别以为自己了不起，这不行，你又忘记上次闯的祸了吗？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听见父母甩给自己孩子的话。与此相反，祝福者的话乐观积极，使人得安慰受鼓励。父母如何给孩子祝福呢？看看神如何祝福自己的儿子，会很有收益。圣经中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就这样写道：耶稣受了洗，既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从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神祝福耶稣的时候有言有行，神说的话充满了对耶稣的肯定和自豪感，神行的事则公开壮观，与儿子的身体有直接的接触。我们在祝福自己的孩子时，应当向这位主宰宇宙之神学习。我们要拉着孩子的手，拍着孩子的肩，或把孩子拥抱在自己的怀里。我们要敢于在人前大张旗鼓地鼓励自己的孩子。我们要对孩子说：我真高兴有你做我的孩子，我为你而由衷的自豪。
慈爱的神会透过圣经里的经文对我们说话。住在美国加州的林宇，在童年的时候听到了一句经文，这句经文随着他长大，像一位人生导师，在不同的阶段向他做不同的开启。是什么样的经文呢？让林宇来告诉我们。
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是小学毕业，请教务主任帮我签毕业纪念册时，他引用这段经文送给我。当时我还不是基督徒，不知道这段文字源自于圣经的箴言书。读的时候心里一惊，哎，朱主任怎么知道我心里的小秘密呢？12岁的我极度缺乏自信，身边的好朋友蓝心长得漂亮聪明，本身是学校篮球队队长，每天早上站在台前升国旗，带领大家唱国歌，演讲比赛是常胜军，班上必报总有他的份，反正一举一动他都是全校师生关注的焦点。每次跟蓝星在一起，我总觉得很自卑，像只丑小鸭一样跟在一只漂亮的天鹅旁边。那个时候我天真的以为朱主任察觉出我里面那个缺乏自信的女孩，看出我从里到外都无法看重自己，因此写了这段话来安慰劝勉我，不用羡慕别人的聪明漂亮，那些都是表面不实在的，要敬畏耶和华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称赞。耶和华的名字第一次滑进心里，但是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那句话 我也听得似懂非懂。18岁走进教会，隔年觉知信主，把自己从生命宝座上挪开，让耶和华作王。30多岁结婚生女，离开职场，成为家庭主妇。这句经文再次进入我的生命。作为一名全职妈妈，孩子们在学校里的成绩、课外活动、待人接物、言行举止，似乎都被列进我的成绩单。我不知不觉地掉入时时刻刻要跟别的母亲评比的陷阱。当时我追求的外表上的艳丽与美容，是孩子校内外的成绩表现，以及我这个主妇外在的能干与否。圣经里没有说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妇女必得称赞，没有说把小孩养得乖巧守规矩、功课名列前茅的妇女必得称赞，也没有说要把公婆伺候得无微不至的妇女必得称赞。圣经里说的是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这句话究竟指的是什么？我渴望知道。小女儿4岁时，我加入了国际英文查经班，开始与一群敬畏耶和华的姐妹们研读上帝的话语，学习将生活的大事小事交托给耶和华。有一年夏天，先生事业跌入谷底，加上中年危机带来的各种挑战，我们的婚姻陷入岌岌可危的状态。当时每天在神面前的读经祷告成了我生存的浮木，外在环境无论如何动荡，我求神安稳我内心的城堡，坚定我前面的脚步。我相信神的爱大过一切，靠着他永存于天地间的应许，他会医治我们所有的伤痛，斥退眼前一切的黑暗。我顺服神的指引，努力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不离不弃地和先生并肩作战。隔年春天，在先生的50岁生日家族感恩餐宴上，他当着公婆的面感谢我在低潮时用祷告与鼓励托住了他。他说感谢上帝赐给我一个敬畏他的妻子。从他的泪光中，我看到敬畏耶和华的妇女所得到的尊荣与称赞，也完全明白了这句经文的意思。人生下半场的一个夏季里，我遇见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希望一起用写作来传福音、服侍神。我借着选修课程来精进自己的语言能力。从事创作的人免不了犯大头症，里面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骄傲。当我看见写作班同学的文章被刊登，心里吃味儿而无法为他喝彩之时，上帝提醒我，写作背后的动机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写，或者是为荣耀自己追求掌声而写。我看中的是不是另外一种表面虚浮的艳丽呢？这就伴随我几十年，深入我生命中的经文立刻又在眼前浮现，让我顿时警醒，看破了虚妄的情绪，不被它搅扰，平静安稳地回到服侍主的初心上。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回首来时路，感谢上帝在我年幼无知时就把这句经文带进我的生命，像一颗明亮的晨星一路引领，让我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都能够因此蒙福。相信这句话会继续带领我走往后的路，在每一个踏出的步伐里，我都希望能够对神摆上更完全的敬畏和顺服。
谢谢林宇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Step I take, my Savior goes before me, and with his loving hand he leads the way. And with each breath I whisper, I adore thee. Oh, what joy to walk with him each day. Each step I take, I know that He will guide me to higher ground. He ever leads me on until someday the last step will be taken. Each step I take just leads me closer home. At times I feel my faith begin to waver when up ahead I see a chasm wide. It's then I turn and look up to my Savior. I am strong when He is by my side. Each step I take, I know that He will guide me to higher ground. He ever leads me on until someday the last step will be taken. Each step I take just leads me closer home.
很久以前，我听到一个人说，每一个人在某一些事情上都能够比周围的人做得更好，我们应该多做这些事情。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和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做个发掘才能的人。每个人都有天赋才能，能成就造福人群的好事。可是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的才能，没有把自己的能力看成为真正有用的天赋。一个发掘自己才能的好方法，是请教那些常跟您我见面的人。我们往往先看见别人的才能，后看到自己的才能。什么人需要更多的才能呢？是发掘才能，不是拥有才能。第一次听到这话，难以相信。或许一个例子能说明这个事实。芬尼·克罗斯比小的时候，由于医生的一次误诊失明，后来他发奋努力，认真写作，在诗和散文创作方面特别了不起。有一天，教会的一位朋友鼓励他写作基督徒唱的诗歌，于是芬尼·克罗斯比在35岁那一年开始献身于诗歌的创作。当他90多岁的时候，创作的诗歌总数大约有1000首之多。我用的诗歌本里就有35首是芬尼谱写的。他每创作一首新歌之前，必先祷告。我不知道鼓励芬尼将才能转向诗歌创作的那位先生叫什么名字。想想看，如果他没有看见芬尼的才能，我们将会失去多少的福气啊！我很怀疑您我能够像那位先生一样成就那么大的事。不过如果我们发现别人的才能之后便常常鼓励他们的话，谁又知道您我能在几个人的生命中结出多少美善的果实呢？或许就在您我帮助别人认识他们的才能之际，我们也发掘自己的才能。 您将会发现，帮助别人认识自己的才能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发掘别人的才能是您的才能吗？请您开始多留心，多观察身边的人。我深信您我的每一个善行，上帝都会祝福的。芬妮的一首诗歌说：主啊，请您不要与我擦身而过，请听我谦卑的恳求。当您在呼召别人的时候，请不要忽略了我。芬妮的心声不也是大家的心声吗？每一个人都希望您我不要忽略了他，不要与他擦身而过。这首歌事实上很能够预备您我开始做个发掘别人才能的人。听众朋友，您愿意试试看吗？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各位听众朋友，跟世界上每一个人一样，基督徒也行善做好事，甚至牺牲奉献的例子也不少。然而基督徒牺牲奉献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特色，这是什么特色呢？下面我请传道人吴光明博士来谈谈他的看法。
许多人误以为基督徒说完全奉献牺牲就是不吃不喝不花钱，不为自己做一点事，这完全是误会。基督徒吃喝是为主吃喝，以便有力气做工传福音。基督徒穿戴整齐，站在台上唱赞美诗，星期天上教会，都整齐精神抖擞，把最好的歌声和仪表送给神。基督徒睡眠充足，并不是为了在人前夸口熬通宵，除非有必要，否则我们总是睡得很香甜。基督徒搞科学研究不是与人争出风头，而是以科学造福人类，也以科学传福音。基督徒做领袖不是为了满足个人出风头，与古代皇帝比高低，而是把一个国家建设成民主的发达的国家，这种国家和平安宁，令人向往，以至于人人都想在这种国家久留，人人都盼望在这种国家拿到一张绿卡，而不是千方百计地逃离这个国家。基督徒办医院、建学校，从来不忘记在里面建一座小教堂，或者办一个神学院，用来给子孙后代传福音。基督徒买房子，不论大小，不光是为自己居住，还热情接待客人、远人，让家里成为传福音的好场所，让人都感到基督徒家庭可亲可爱，愿意来靠拢。基督徒学习读书，不光读专业书，更读圣经，永远与神保持亲密关系，在灵里渐渐长大丰满，不至于受洗以后骄傲自满，渐渐被私欲、自私、享乐、谎言、骄傲夺走，被魔鬼征服。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传道人吴光明博士对于基督徒信仰的一些解析。如果您对基督徒的信仰有兴趣，只要您来信，我就会寄一份圣经函授课程给您，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很多的时候，我们喜欢问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当我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到底往东往西，我怎么知道神对我说话呢？我也在我信主的过程里面，信主以后，以前都有这样子的问题。我渐渐的知道，神他很愿意向我们彰显他的旨意，因为我们真心的寻求他，他会让我们知道。但是很多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许没听见，或者我们因为他告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自己想要的，所以我们就是听见了，也许我们不愿意顺服。在寻求神旨意上，我一直摸索的前进。大致说来，做灵修笔记给我很大的帮助。当我在灵修读经的时候，如果某一节经文让我特别感动，我就在我的灵修笔记簿上记录下当时的情况，也许是神对我的安慰，或祷告祈求得应允的确据。而且如果我对某一件特别的事情一直心里面忧虑，或者有负担，或者好像我们家前面工作的调动是怎么样，侍奉的方向是怎么样，那我就会特别在另外一个步子上，每一次在这件事情上觉得有什么感动，就去写下来。如此长时间下来，有机会回去慢慢的重新一项一项的读，十分有意思哦。神带领的方向渐渐就会清楚的出现，好像拼图的游戏，一块加上一块，如此再加上环境的印证，真只有感叹神在他每一位儿女身上所下的功夫，所设计划的奇妙。你愿不愿意开始有一本灵修的笔记？神的话常常是我们脚前的光，路上的灯。神他带领我们的方式常常是由圣经里面的话，或者是有时候由牧师在讲道的时候的话，或者一个属灵同伴的一句话，我们有没有把它记下来，然后看看环境上面有没有这方面的印证。无论如何，如果你有开始灵修笔记，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很多的时候，一些的小事情过一阵我们就忘记了，但是如果你把它记录下来，以后再回去看的时候，你会看出带领的方向。你愿意试着在灵修笔记上来寻求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每天的旨意也好，一生的计划也好，它是信实的。
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有人问过我，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的目的都是一样，要劝人行善，是不是？那么今天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事实上，基督教的目的不是劝人行善，行善是成为基督徒的结果，而不是成为基督徒的目的。请您让我解释。圣经从头到尾都劝属于神的人要行善。事实上，不行善的基督徒不算虔诚，撒谎、打人、骗人的基督徒不算虔诚，连只在心里头恨人的基督徒，就是说不把他的仇恨表现出来， 也不算虔诚的基督徒。耶稣基督说要爱人如己，马太福音第十九章。耶稣基督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并不是单单为了劝人行善。基督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为了赦免您我全世界上人的罪。圣经陈述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第五章。圣经又说，从前我们也愚蠢悖逆，易受迷惑，受各种私欲和享乐的驱使，心里充满的嫉妒和恶念，令人憎恶，也彼此憎恨。但是我们的救主上帝向人彰显了他的恩慈和仁爱，借着重生之喜和圣灵的更新拯救了我们。这并非因为我们有义行，而是因为他的怜悯。提多书第三章。有关耶稣基督的死亡，彼得曾经告诉我们，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向着罪死了，可以过公义的生活。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到了医治。彼得前书第二章。从以上的经文可知，耶稣的牺牲和死亡都是要让古今中外人的罪得蒙赦免。罪一旦得了赦免，基督徒就要过公义的生活。请注意保罗对基督徒所说的话，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仁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没有律法会禁止这些事。加拉太书第五章。这些果子都是基督徒应该表现在行为上的。罗马帝国的一位皇帝名叫 Constantine， 就是君士坦丁皇帝，于公元前不，于公元后313年颁布人民宗教自由。那时候基督教就变成合法的宗教，基督徒不再大受逼迫。今天有些人认为君士坦丁皇帝让基督教合法了，这个政策使得很多人成为基督徒。当时就有一个基督教热，但是那时候很多人成为基督徒不是从内心发出了，所以他们没有基督徒应该有的行为。没有好行为的基督徒真不懂神为他做了些什么，他不明白神给他的礼物，他没有思考神让他免掉什么，他不欣赏神的爱。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第三章。请您想想看，如果创造天地万物人类的神要让你不灭亡反而得到永恒的生命，那么您是否要向他表示感谢呢？基督徒表示谢意的方法之一就是要行善。圣经的一位作者雅各 向一群基督徒问了问题。他说，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有人自称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来证实，对他有什么用呢？这种信心能救他吗？雅各书第二章，雅各告诉我们，如果心里有耶稣，行为要表现出来；如果灵魂得了救，行为要证实。因此，圣经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人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基督教的目的呢？基督教的目的是让人与神和好，罪得到赦免，成为神家的成员，就是神的儿女，使得我们能够永远与神同在。一旦获得了神的恩典，如果他真的明白这个新生命，那么基督徒非行善不可。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我们要为耶稣而活。我是谢德华。
My son, stop and listen. Guard my teachings as the apple of your eye. Bind them on your finger. Write them down on the tablet of your heart. Write them down on the tablet of your heart. There's a path. Take it down the street to a house where deceit waits at twilight, all dressed up, bold and loud. And she says, do you know I've been looking for you? You're the one, only one I have found. Will you come go with me till the moon is full? Let the darkness fill our eyes. My son, stop and listen. Guard my teachings as the apple of your eye. Bind them on your finger. Write them down on the tablet of your heart. Write them down on the tablet of your heart. With sweet words so persuasive, she will lead you astray. Like an ox to the slaughter, awful cost to be paid. So my son, pay attention to what I say. Let your heart never turn to her ways. For her house is a highway to the grave, and her paths lead down to death. My son, stop and listen. Guard my teachings as the apple of your eye. Bind them on your finger. Write them down on the tablet of your heart. Write them down on the tablet of your heart. My son, stop and listen. Guard my teachings as the apple of your eye. Bind them on your finger. Write them down on the tablet of your heart. Write them down on the tablet of your heart.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